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南法轮功学员胡东霞追讨养老金被网判三年；为掩盖真相，黑龙江佳木斯监狱火化秦月明遗体；一年内辽宁省辽阳市两任政法委书记接连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湘潭市法轮功学员胡东霞女士因向湖南省公安厅、湘潭市政法委申诉养老金被非法克扣，于2022年5月被湘潭市雨湖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5000元，这是她第三次遭非法判刑。现年73岁的胡东霞是湖南省湘潭锰矿机电处退休职工，修炼法轮功前她各种重病缠身，如心脏病、心衰、肾脏病等，血色素只有 4.5 克，25年长期失眠，每天吃很多药。1996年9月，胡东霞修炼法轮功后获得健康，无病一身轻。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胡东霞因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多次遭当局迫害，数次被非法抄家、拘留、关戒毒所、看守所、洗脑班、监狱、劳教所，两次被非法判刑，共计6年半。2004年，胡东霞在湖南株洲白马垄女子劳教所遭五马分尸的酷刑折磨，股骨被打成骨折。2008年，胡东霞在湖南长沙女子监狱五年冤狱期间，遭电棍电、罚站，有时一天要站23个小时，不准上厕所，甚至被五六个人强行拖去注射不明药物。2021年2月，胡东霞因养老金被非法克扣，分别向湖南省公安厅、湘潭市政法委申诉。同年4月7日，她被当地警察非法抓捕、抄家。2022年5月，湘潭市雨湖区法院对胡东霞非法判刑三年。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15日，黑龙江省伊春市法轮功学员秦月明的妻子和女儿金文山东老家的亲戚传来消息，存放于佳木斯监狱冰库里的秦月明遗体已被监狱火化。时年47岁的秦月明是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屯区法轮功学员，自从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变化很大，患有乙肝病的女儿通过学练法轮功也不一而愈，一家人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全家都走入了修炼。秦月明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处事为别人着想，他曾一个人在数月内推着三轮车取沙土，为村里铺平了一条坑洼的道路，邻里乡亲都很感动。1999年7月，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后，秦月明夫妻俩被非法劳教，孩子被毒打关押。2002年4月，秦月明再被非法判刑十年，关押在佳木斯监狱。2011年2月26日，被佳木斯监狱迫害致死。家属看到秦月明的遗体满身是伤，嘴唇青紫，口鼻流血，面目表情痛苦异常，右侧脖子后侧呈大片红肿等，可佳木斯监狱却蛮横告知家属是正常死亡。11年来，秦月明妻子和女儿一直坚持申冤，不接受私了，即使被抓被劳教迫害也不妥协，始终要求佳木斯监狱依法出具死亡证明，讲出事实真相。监狱于是就私下派人偷偷去山东省东阿县陈集乡，威逼秦月明80多岁的老父亲秦旭文。2022年初，佳木斯监狱又派人多次找过秦旭文谈私了签字火化遗体的事，监狱人员勾结山东老家当地的派出所又找到秦旭文，威逼诱骗，老人不堪各方压力，被逼签字私了同意将遗体火化。存放于佳木斯监狱冰库里的秦月明遗体遍体鳞伤，一直令监狱方面惴惴不安。目前秦月明的遗体虽然被佳木斯监狱毁尸灭迹，但终究逃脱不了上天的惩罚。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21日， 辽宁省辽阳市政法委书记曹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曹颖2016年7月至2018年2月担任辽阳市政法委书记一职。政法委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指挥系统。之前的6月17日，辽阳市另一名被调查的政法委书记陈强被批捕，曹颖是接替陈强的政法委书记职务。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中，各级政法委执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名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算自杀、死了白死、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令，直接参与策划推动迫害法轮功学员。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曾任政法委书记的陈强和曹颖因涉嫌严重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魁北克民众表示，法轮大法是最好的礼物；美国圣地亚哥法轮功独立日游行展现和平美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慧网报道，2022年7月2日，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在魁北克知名旅游小镇圣索尔举办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和讲述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真相，得到民众支持。不少民众在了解法轮大法后很感动地表示，这是他们收到的最好礼物。法轮功学员在镇中心教堂广场前的主街上展示功法，并向过往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征集反迫害签名。不少民众在听了真相后竖起大拇指表达支持，有的则询问当地练功点的信息，想要学练法轮功。让马克说，他正在参与一个教育项目，帮助千禧一代儿童培养关心他人等美德。法轮功学员的话让他很受启发，他非常赞成真善忍的价值观。他接过法轮大法传单并说，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当地居民米切尔跟着法轮功学员学练功法，并说这样的打坐是心灵的良药，是从内在改变而不是从外面，这非常好，对任何人都有益。你们采用如此善良与平和的方式，让人们意识到在中国所发生的迫害，这非常好。据民慧网报道，2022年7月4日是美国建国246年国庆日，加州圣地亚哥的法轮功学员再次参加了当地最大规模的国庆游行——科罗纳多市独立日大游行，为数万观众带去法轮大法的和平与美好。圣地亚哥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除了色彩亮丽的花车、身着亮黄色服装的腰鼓队和横幅队外，还增加了巨型的转法轮英文书的模型展板。横幅上写着“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回归传统”等醒目大字。从洛杉矶县伯班克市来看游行的朱丽叶·塔克尔迪对法轮功的游行队伍大加赞赏，他说，他们的颜色是如此亮丽吸睛，每个人都棒极了。这个队伍的出现告诉我们拥有自由有多重要，因为在中国他们没有自由，他们被迫害着，所以看到他们在这里游行让人感到震撼。曾是百老汇演员和舞蹈编舞的科尔蒂女士表示，她很欣赏横幅传递的所有信息，尤其赞赏法轮功队伍打出拒绝中共的信息，这太重要了，尤其是现在更重要。为了不失去我们的文化，不失去我们的自由，我们必须拒绝中共，这些信息真是太强大了，太棒了。最后， 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865亿。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0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本期节目刊登于第1068期《明慧周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远离此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对于在国外的余某，如果还认为自己是修炼人的，就立刻停止给其任何市场。国外有少部分人挺同情他，也有少数人执意要与他所谓的交流，却不知对他来说是正中下怀，增加流量，满足其阴私心理而已。看看现在他在做什么，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声称自己是法轮功学员，专门攻击大纪元、明慧、新唐人，按着攻击师父，连师父的话都拒绝听的人，以贬损和否定明慧网为业，还自称法轮功学员，在常人中的表现是极度偏执，心理极度扭曲，断章取义拿出一句话便喋喋不休的恶意和狭隘的攻击，其人稍有清醒时也说自己精神有问题，但偏执扭曲已成常态。对此人现在有个明确的态度，是每个主动被搅入者能否恢复理性的问题。到了这个时候，别人也不必去说服或者劝阻了。有缘接触大法，但时至今日，此人自己证明其根本无法成为法轮功学员，只是当初在社会上没人理睬其的情况下，在法轮功里找到了愿意接纳和同情其的学员，得到一些满足。在监狱里的表现，人格如何，今后自会真相大白。到了美国之后，生活上得到法轮功学员的帮助，且通过法轮功学员的帮助而找到工作等等。安顿下来后，却跳出来，试图污损大法和明慧网。这样的生命，在常人中称好人都不够格呀。让其删除他以前的文章、视频是对的，是师父的慈悲，也是对其最后的善劝。跟随其账号的人中，特务和五毛居多，特务和五毛的角色就不用说了，参杂其间的学员也在危险之中了。自以为是者，自以为拒绝师父救度的生命却能接受自己的救度，这是否也属于自我膨胀和陷入执迷甚至邪悟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万花丛中一朵小花》，在做真相资料中的修炼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8日。我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来，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在风风雨雨中，我自始至终都走在师尊安排的修炼路上，使原本一个自私自利、浑身是病的我，脱胎换骨，熔炼成能看淡名利、为别人着想的大法徒， 不知费尽师尊多少心血啊。下面主要谈谈自己在做真相资料过程中的修炼体会。我是2009年9月份开始做真相资料的，那时我已是60多岁的人了，对电脑、手机等这些现代化的电子产品从未接触过，一窍不通，更谈不上操作使用了。那时我经常看的资料就是《明慧周刊》《明慧周报》以及一些救人的小册子等，说白了，完全是等靠要。世人都在等救度，真相资料又十分紧缺，于是我萌生了要自己做资料的想法。师父看我有救人的这个愿望，就帮了我一把。在师尊的精心安排下，不久就联系上技术同修，帮助我买了电脑、打印机等。万事开头难，一切都从零开始。起初，面对这些机器，对我来说既陌生又新奇，还真有点胆怯，不知从何做起。同修耐心地操作演示给我看，教我如何开机、关机、单机、双机、上网、下载等，我看得眼花缭乱。同修教了大半天，走了以后，我自己只记住了如何开机，其余的一样也没记住。我既着急又懊恼，只觉得脑袋胀胀的，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急得浑身直冒冷汗。甚至连单机、双机这些最基础、最简单的操作都不会。这可咋办呢？我冷静下来，总结一下教训。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应该做笔记才对啊。于是我又重新请教同修，他每做一步，我就做笔录，这样一步步的记下来，我再按照笔录重新操作一遍给同修看，有不对的步骤，请同修给予纠正，这样事半功倍，效果很好。以后每学一项新的东西，我都要做笔记。我自己积攒的技术资料有两本，其中有当地同修传授的，有从明慧网上学习的，也有向常人请教的。比如上大纪元上传三退名单时，我用拼音输入法，一般的名字都会拼写，当写女、吕等字时，用 NU、LU 等就不行。为了不耽误同修的时间，我就向常人请教，人家告诉我用 V 代替 U。 哎呀，真是难了不会，会了不难啊。用拼音输入法整理文件太慢，浪费时间。后来看同修的交流文章说，老年人不会打字，可用手写板。于是我就到电脑店买了手写板，请店老板给装在电脑上，并请老板教给我如何使用等。后来我经常向这位老板请教一些技术问题，每次他都耐心教授，如各种字体、字体及图片如何变大缩小、文章段落行距的变换、电脑快捷键的使用等等。每次请教后，我都给他钱，人家说啥也不要。他无不感慨地说，像您这么大岁数的人，如此刻苦好学，难能可贵，太了不起了。现在有些年轻人，你教他还不愿学呢。刚接触该老板时，因我心中没底，也是正念不足，没给他讲真相。后来我想，这么好的人，有缘人，我一定要救他，就给他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欣然接受，并说谢谢。我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是大法师父叫我们救人的，你就谢谢大法师父吧。 同修们采用各种方法救度众生，有的同修为了救度公检法司等部门受蒙蔽的众生，大量邮寄真相信。打印真相信一般不用 A4 纸，而是用纸质较薄的、比 A4 纸小一点的纸打印，这就需要调整纸张版面的大小来打印。刚开始我不知道啊，还按照打印传单的方法打印，结果打出来的信缺少纸张左边的字，我就重新排版，再打印发现少右边的字，有时信纸底部的字没有了，但是我不气馁，不能一遇到点麻烦就求助别人啊，这颗依赖心得去掉。此时我就静下心来背背法，有师在，有法在，就什么困难也难不倒。然后我再反复调整，调试了七八遍，终于有了满意的结果。我就把这份信件保存好，并在信件顶部标注好纸张的高度、宽度，以后按照这个标准打印就顺利了。有师父真好，多谢师尊的加持。2020年，中共病毒大爆发，面对突如其来的大灾难，众生个个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师父在红银三唯一的希望中说，大法图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那段时光，明慧网上真相资料的内容更新得非常快，形势严峻，救人急嘛。我家中的耗材储备的比较充足，我就加足马力打印资料。那些日子，师父点悟我多救人，快救人。我白天打印各种资料，册子、传单、网卡等，并搭配好，用透明自封袋装好，晚上挨家挨户发放。人们大多数都在家中，不敢出门，所以发送非常顺利。有时白天到各小店去买东西，用明慧网上更新后躲避瘟疫新内容的真相币购物。这个店买几个香蕉，那个店买点芹菜。我打印的基本上都是一元、五元、十元小面额的纸币，为的是多用几张真相币，让众生明真相，躲过这场大劫难。有时也能遇上有缘人，顺便讲真相，基本上都很认同，顺利三退。大陆资料点遍地开花，在法轮大法这块净土上，真是万紫千红，百花争艳，芳香四溢。我家这朵小花稳稳当当地开放了十多年了，这只是大陆资料点万花丛中的一小朵，现在做资料对我来说比较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了。其实做真相资料的过程也是一个去掉各种执着心，如怕心、利益心、依赖心、干事心、欢喜心、显示心、急躁心等等，修炼提高升华的过程。我深知与那些精进的同修相比，我还差得太远太远，还有许多执着心没有完全放得下。今后更要多学法，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咱不是做表面文章的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新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5日。去年母亲90岁生日之前，我和女儿通了个电话，告诉她奶奶90岁大寿，全家人准备到饭店好好庆贺一下。女儿很高兴说，爸，因疫情我今年过年也没有回家，奶奶的寿宴我买单哦。我说，女儿长大了，我代表你奶奶谢谢你，到时你跟你奶奶视频一下，你自己说吧，至于钱我给你付上就行了。女儿却认真地说，呵呵，咱不是个做表面文章的人，我会提前把钱打给你，到时你张罗一下哦。我想女儿说她不是个做表面文章的人，我也不是，我很欣慰。突然有个声音对我说，你还不是个做表面文章的人吗？我说，我怎么能是个做表面文章的人呢？又一想，修炼人遇到的事没有偶然的，难道是师父借女儿的嘴在点化我吗？我立刻警觉向内找，想寿宴上当着家人的面让女儿跟她奶奶视频，说这次寿宴她买单，是想让家人对女儿有个好的看法，实际上吃亏的是我，完全是为女儿着想，我没有半点做表面文章的成分啊。再仔细的想想，为什么女儿说她买单时我高兴，并且是寿宴上在众人面前让她亲口跟奶奶说，不就是想让全家人听到这次宴席的钱是我女儿出的吗？女儿买单说明她孝顺，是我培养的好，我有在家人面前求面子的心，在女儿这边我给你付了钱了，有你要感谢我的私心，在众家人和女儿这里我都有面子，自以为这事处理得七面光滑八面玲珑，这不就是典型的做表面文章的人吗？不细想我都一点感觉不出来，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事都习以为常了，不用多想张嘴就来，我还认为自己不是做表面文章的人呢，我都意识不到自己已经变成老油条了。再想想，实际上做表面文章不就是不实吗？不就是不真吗？日常生活就是我修炼的环境，那么修炼中我岂不是没做到真吗？这么一想，我惊出一身冷汗，难道这四五年的时间我修的只是表面，修炼中我也做表面文章吗？我们要做好三件事的第一件就是学好法，学法中我从来不打瞌睡，开始时能字字入心，学了第一遍还想学第二遍，一遍又一遍，不知学了多少遍。再后来开始背法，起初是一句一句的背，第二遍是一段一段的背，越背法理越显现，越背越觉得法珍贵，越背越觉得自己要修去的执着心很多，我觉得自己很精进，妻子也说我与大法有缘分。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学法开始走神了，但是一走神就要么漏字要么添字，那时还能马上察觉到，处意识立刻能收回来，再到后来有时读着读着想到别的事上去了，而自己一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次女儿的话点醒了我，我学法是不是在做表面文章呢？修炼可是严肃的，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啊，不能再做表面文章了，因为众神都看得清，师父更看得清。发正念是修炼人要做的第二件事，四个整点的正念我也抓得很紧，有时间都按时发，饭可以晚吃或不吃，但是正念必须发，因为发正念我什么也感觉不到，所以时间一长就出现一些状况，要么走神想别的事情，要么脑子空空的什么也不想，但是手行不规范，会东倒西歪，意识到后也很后悔，也求师父加持自己主意识精神起来，可还是时好时坏。现在想想，这不也是在做表面文章吗？为什么做表面文章？这倒不是想做给谁看，就是因为看不到发正念的作用，所以没有引起重视，不自觉地做了表面文章。 第三件事就是讲真相，因为妻子同修是1997年得法的，从他的身上和他身边的同修身上，我知道大法好，大法师父好，大法弟子好，但是我自小在党文化里长大，老师教的都是听党的话，跟党走，大人也这样教育。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听到有人说抗日战争国民党是抗日主力时，我都得跟别人争论一番。当我慢慢知道抗战胜利下山摘桃子的不是国民党，黄继光、张思德、白求恩等所谓的英雄人物是假的，飞夺泸定桥、地道战等电影是杜撰的，8964没死一人是谎言时，我也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原来50多年来我一直被洗脑，遗憾的不仅仅是我，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被共产党洗脑了。知道真相后，为了使世人不被毒害，我也努力地向有缘人讲清真相，但由于怕行的作用，面对面讲真相始终断断续续的，而且还得挑人讲。这次通过向内找知道，这是由于怕心在做表面文章，以前没走入修炼，有人给我讲邪党的恶毒，我不相信。走入修炼后，我亲眼看到邪党对我身边大法弟子的迫害，给我造成了惧怕心理。我也看到尽管邪恶使尽恶毒招数，但当地大法弟子依然迈着他们救人的脚步，从未停止。这也让我增加了勇气，我们都是好人，而且正努力做得更好，我们没有危害社会，也没有给任何人带来伤害。相反，如果全中国的人都像我们一样，我们的国家将不再有贪官，不再有腐败，不再有犯罪。所以我也在尽我的能力做好第三件事，讲真相就要讲明白，使这个人真正明白真相，真正得救，不执着人数多少，不执着讲得有多精彩，不再做表面文章。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红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哪怕每天做好一小点也是在提高当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7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得法已有20多年，但时不时迷在常人中。近期我认识到，学法是最根本的修炼，我在学法中收获颇多。我们一家都是大法弟子，可是过往我们家的气氛并不和谐。我以前性格乖张叛逆，不能容父母长辈说我，长大之后表面上懂事了好些，但只是以常人的理衡量。我的母亲及母亲那边的亲戚性格都直率火爆，我母亲偶尔会因为一些小事吵架，让我不胜其烦。近期我有了短暂在家休假的时间，我忽然觉得我应该争取在家的时间多和家人学法。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每天晚上的固定学法时间。 以前假期也有过集体学法，可是都不能坚持下来，也没有真正学进去。而这次我们尽量坚持了下来。在我离家前，我们把师父的各地讲法重新完整地读了一遍。学法中，我有时会突然明白一些以前不明白的道理，也会提出我的疑问，与家人同修一起探讨。在日常生活中，我也会渐渐以法来要求自己，会思考作为一个修炼人应当或不应当做什么事。一次我参加了一个可以兑换相应物品的活动，但是因为一些参数原因我并没有获得，于是我咨询了客服。客服答应我在一定时间内会回馈答复。第二天我接到了电话，在看到电话号码的那一刻，我内心有一个声音说，这就是一个考验，你不能生气。客服一开始一直推诿，说是我操作不当导致错失机会。按我以前的性格，我一定会非常生气地质问客服，以争取我的合理权益。但是我意识到，我作为修炼人不能生气。于是我不厌其烦地重复我是如何正当参与活动的。后来我又问自己，我真的这么非得得到这些物品不可吗？可能这个不应该我得到呢？我逐渐想要放弃，而后客服却说可以给我同等的补偿。之后几次遇到自身权益被不合理对待的时候，我一般都是礼貌的询问，不追求结果了。我悟到，我的利益之心很重，我必须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同样在情的方面，我也有许多执着。我有一个比我小几岁的亲戚，因为一些家庭缘故，我的父母少不了要帮助他。妒忌心和独占欲使我对他敌意很重。我会因为我的父母在聊天软件中置顶了他的对话框，或是替他购买东西而愤愤不平，也会因为他不尊重我而对他态度冷淡，事事处处要压他一头。我清楚地知道这种状态是不正确的，但我一直以来很难排除他，甚至以前还不时因为类似的事和我父母大吵一架。但我逐渐认识到，这是我对父母的依赖的情。我看亲戚不顺眼，不平衡的妒忌心，我方方面面要与之争高下的争斗心，我在胜过他之后的欢喜心，以及事事处处要表现比他好的显示心，各种各样的执着压在我身上。我应当排除这些心，不承认他，逐渐试着用平和的态度去对待他，也反省自己。我做的有很多不足，可我能感受到师父从没有放弃我，师父总是在看护着我。我曾经有痛经，一发作就痛如刀绞，脸色惨白，整个人坐也坐不下，小半个时辰都得待在卫生间，踏出的步子都是虚的。痛处使我无法正常上课，特别是高中时期临近高考，却每每必须请假回家。我回家就听师父讲法，听着听着会睡过去，醒来整个人就恢复了，第二天又正常去上学。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后来逐渐演变为例假第一天会阵痛，痛一段时间后就恢复正常。每每我都祈祷第一天是晚上来例假，这样就很容易熬过去。可是现在经过学法后，我来例假的第一天也不疼了，除了会觉得有些懒散不想动弹之外，一切和平时一样。感恩师父，我如此差劲，师父却一直管我。 在此期间，甚至这十几年间，我没有看过医生，也没有吃过一颗药。平时偶尔的类似病业状态也恢复得非常快。谢谢师父，感恩之情无以言表。我在完成这篇文章时，鼻子时不时发酸，写到这里泪流满面。除了我自身沐浴在师父的佛恩浩荡中，我的家庭也深受师父的慈悲保护。我的母亲在去年出了一次交通事故，当时摔得门牙都磕坏了，右手也抬不起来，走路一拐一拐的。我和父亲有些担心，因为此前他也出过两次很轻微的交通事故。我们想帮他一起分析出现的问题，找出执着，但一直效果不明显。我认为也是这次比较严重的导火索。在事故发生后，父亲去接母亲。母亲在家学法练功十来天，胳膊和脸上的淤痕还没好全就去上班了。同事们都受到了惊吓，坚持要把我母亲送到医院住院。诊断结果是右手骨折，需要动手术。当时母亲打了电话给我们，我们赶去接她。商量之后，我们决定办理出院。我们应当信师信法，常人的治疗对我们并不起作用。于是母亲又在家坚持练功，开始时练动功甚至无法抬起手来，需要我或父亲帮忙拖着他的手。我看到他练功时汗珠直直往下坠，很是痛苦，但母亲很坚强，坚持了下来。大约过了十天，母亲的手就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活动了，于是母亲又去上班了。同事们都不敢相信，虽然大法弟子中不乏有重症不治而愈的例子，但母亲这次的经历还是给了身边人一剂强心剂。家人同修们也有多次见证过大法的神奇，但每一次都会被震撼。再次感谢师父。母亲的性子一直比较急，虽然经历了这么大的事，但脾气也只稍微有所收敛，控制不住时还是会守不住心性。而这次在我们一起学法之后，母亲的脾气明显改善了很多，之前时常有的大吵几乎消失了，偶尔与我们有心性上的摩擦也很快调整过来。即使在学法前的时间刚有一些矛盾，但到了学法时间，我们又会坐在一起学法，隔阂就难以产生了，我们的空间场也变得越来越祥和。现在我离开了家，修炼上又有所放松了，但从写下这篇文章时，我决定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希望还有机会弥补，不要留下遗憾。其实我还有很多想写出来的，想暴露自己的执着去掉，想分享修炼中很多小故事，可是又觉得文字很难表达完全我的想法，只有努力做好，希望不让师尊失望，不让自己留下遗憾。希望有和我一样不够精进的大法弟子行动起来，哪怕我们每天只做好一小点，也是在提高当中。层次所限，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日本大学生隐藏在我心中十年的想法》，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8日。冠状病毒开始传播后，在外出机会很少的大约六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思考着自己应该真正珍惜的是什么。在深秋时节的有一天，我突然心中起了只有修炼法轮大法的想法，
于是我决定面对这个隐藏在我心中近十年的想法。当我背诵大法时，我也觉得自己处于大法之中，那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时刻。我是住在东京的大学四年级的男学生，第一次接触大法是在大概十年前。回顾过去的这十年，在我看来，在这十年中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了解大法后修炼所需要的事情。我出生在一位研究化学哲学领域的学者父亲和一位研究日本传统饮食文化的母亲之家。我的祖母教了我茶道，我从小就练习书法。上中学时，我考上了我所在地区的一所名校，那是一所净土宗的学校，有很多佛教方面的活动和习俗。后来，我考上了东京的一所大学，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很偶然地选择了印度哲学和佛教学的研究室。这些是从表面上看到的我的经历，但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成了我理解大法的基础。在我十岁或十一岁的时候，是父亲给了我转法轮。当时我对神秘的东西啊，是否有超自然的力量等有好奇心。如果有的话，我想学习它，所以对气功和呼吸法很感兴趣。看到我那样子，我父亲给了我一本关于中国气功的书。这本书是放在他的书架上的，是他从他认识的一位编辑那里得到的。当我打开它时，我发现它是一本厚厚的书，只有字从头到尾整齐地排列着。我以前可能从未读过这样的书。我试图从第一页开始读，但我无法理解书里说的是什么，我甚至无法掌握句子的结构，我无法轻易阅读其中的任何一部分。但是随着我读下去，就觉得有一扇通往大的世界的大门在那里，而且感到那里陈述着非常宏大和神圣的东西。随着我读的越多，就觉得像庞大的能量或生命或智慧从书中大量的涌出，所以我坐在椅子上或在被子里全心全意地读着。在上小学的时候，我是一个对老师逆反心理比较强的孩子，总是试图打破规则，而且经常在与朋友的谈话中说别人的坏话，也有很多次对待朋友的态度很差。然而读转法轮后，我逐渐开始怀疑自己的行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厌恶那种对朋友们的粗俗语言。到了中学，这些变化更加明显，想成为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好人的念头变得强烈。环境的变化也帮助我逐渐改变了我的习惯性的态度和言行。渐渐的，我开始被认为是一个温和的好人，对这种变化我自己也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以至于一年又一年，我的心态变得更加平和，我的争斗越来越少，人们对待我的方式也变得越来越友好。就这样，大法的书引导着我的性格向善，让我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快乐，但这时我还没有修炼。在这个时候，我要开始修炼还有一些困难。读大法书后，我在网上发现，离我家大约有一个小时的电车车程处有一个练功点。我告诉父亲，我想去那里学习法轮功的动作。然而，父亲反对只有十岁的我一个人去那里，并建议我们先一起读《佛教圣典》这本书，让我了解它之后再去思考去不去。我很伤心，流下了眼泪，从此决定不再想去练功点的事。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得到了交功带和另一本书，不知道自己的动作是否正确，只是偶尔的练一练，所以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这些外在的障碍可能与下面写的我的内在不足有关。首先，我对法的理解非常有限，在我心中，我在书中读到的东西和我在学校和其他地方学到的东西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我无法理清他们之间的关系。由于我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处理事情时使用的是常人的理论，大法的内容在我心中往往只是一个理念而已，这可能是由于我缺乏对常人社会各方面的知识，特别是我对法轮大法和包括佛教在内的现有宗教之间的区别没有清晰的认识， 也不知道在日本社会作为一个修炼者意味着什么，因为在现代日本社会中，对神的信仰往往被视为奇怪。另外，在那之前，我主要关注的是改变我的表面行为，这对我的心性带来了一些好的影响。我被说成是一个温和而善良的人，但这并不是按照修炼者的标准来评价的。现在想起来，当时我所做的也不是修炼。在大法的修炼中，没有外在的规则，只要求向内修。随着心性的提高，表面的行为自然会有所变化，不同的层次会有不同的要求吧。所以寻求表面上的正确答案是没有意义的。就在这样的情况里，在冠状病毒传播后不到一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转机，我到了对自己的未来做出决定的时候了。在外出机会很少的大约六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思考着自己应该真正珍惜的是什么。在深秋时节的有一天，我突然心中起了只有修炼法轮大法的想法，于是我决定面对这个隐藏在我心中近十年的想法。这次是在我自己的判断下，我联系了离我租房的地方最近的练功点，并决定在12月初亲自去那里。在那里，我的一些动作得到了纠正，从此我能够正确的练功了。到年底回家时，我对家人说，修炼法轮功对自己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已经去过练功点了，还讲了法轮功在中国和世界的情况。我的父母说，我作为一个专门研究佛教学的大学生，是经过认真考虑后才得出这个结论的，所以肯定了我。他们问我大法修炼的内容，我就引用书中的话向他们解释，并教了他们五套功法。回到东京后，我带着通过我对法轮功感兴趣的朋友也去过其他练功点。当我遇到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并聆听他们的各种故事时，我逐渐把修炼当成了自己现实中的事情，其中让我认识到很多的是背诵转法轮的习惯。在一位协调人的推荐下，我和遇到的与我年龄相仿的同修一起背诵大法，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新鲜的体验。我拿到大法书已经很久了，表面上我已经读习惯了，读够了，但当我决定背诵大法时，我感到每个字都打开了我的智慧，巨大的力量使我明白了一些法理，就像我第一次读大法书时一样。即使由于有事不能去练功点，当我背诵大法时，我也觉得自己融于大法之中，那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时刻。这样，在再次学法的过程中，我正在化解长期以来的内部障碍。换句话说，我已经认识到只改变外在和提高心性之间的重大区别，并坚信只有大法是反映到我生命过程中的真实的东西。要修炼提高，就得向内修，从心底改变。自从我开始去练功点，已经整整过去一年了。回顾过去的一年，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就像一个常人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一样，仍然执着于表面上像一个修炼者一样的生活和行动。另外，说是修心，实际上好像只是停留在清除表面上出现的坏念头，而没有深入找出并根除更根本的执着。这意味着我只是暂时修心，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今天有了这样一个回顾过去一年的机会，我相信这会成为一个让我不逃避修炼中的困难，包括生活的忙碌和文化的障碍，而能正视他们，最能提高自己的机缘。我将踏踏实实地提高自己，为了履行作为一个日本本地修炼者的责任而精进。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男女生二重唱《清泉》。这是一首由关桂敏作曲的抒情歌曲。关桂敏是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心目中的中国第一歌王，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令人惋惜的是，因为患肝硬化，他曾经不得不退出歌坛。1996年，关桂敏移民美国之后，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迅速康复。如今，70多岁的关桂敏又重返舞台，成为世界顶级的神韵艺术团的独唱演员，每年随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清泉的歌词是这样写的：山间有清泉，匆匆走时间，不易千山过，浩瀚汇天边。途中万险拦，全心彻如缘，历劫志不改，心语应静莲。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秦梦苏作词、关桂敏作曲配器、邹小群和关桂敏演唱的歌曲《清泉》。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